今日咧嘅講道嘅講題係曠野路上表裏如一的信仰人生，係由我哋嘅堂主任牧師何牧師去為我哋講道。
好，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好感謝神，讓我再一次有機會喺大家當中咧去宣講上帝嘅説話。咁啊，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一啲流行文化啦。知道咧，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咧，香港或者全世界咧都深受韓國嘅文化影響啊。即係中意聽韓國嘅音樂啊，睇韓國嘅電影啊咁樣。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其實同時間咧，其實韓國咧嘅基督徒嘅人口比例其實係非常之高嘅，有超過30%都係基督徒。如果大家認識多少少，更加知道咧，韓國所差出去嘅宣教士咧係好多啊，超越咗歐美過去呢啲傳統宣教主流嘅國家。知道韓國派出唔少人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去服侍，這個咧並唔等於咧，韓國嘅教會同埋傳道人咧深得當地人嘅歡迎同埋尊重。相對地咧，佢哋一啲嘅道德觀、價值觀同埋韓國人、韓國同工嗰啲嘅傳教方式咧，往往咧引起人嘅詬病，有時候甚至韓國人將佢哋嘅不滿同埋問題利用電影同埋電視咧去揭露出嚟。電影方面咧，有啲人中意睇電影嘅話，你會知道咧，十年前就已經差唔多有套電影咧叫做《無聲吶喊》啊，由孔劉做嘅，真係靚仔啊，係嘛？但係過去一個月咧，可能大家嘅焦點咧擺一套電視劇，關注嗰套講遊戲。啲兒時遊戲嘅電視劇裏邊啦，我就冇睇過啊，睇咗10分鐘嘅就立咁樣啫。但係咧，其中一個遊戲裏面咧，當中嘅情節俾我好深刻嘅印象。當佢哋玩緊一個叫過玻璃橋嘅遊戲啊，兩邊兩塊玻璃，其中一塊就即係唔能夠承載住兩個人一個人嘅重量咁樣嘅。咁咧就要試下邊塊唔得嘅話就死㗎啦咁樣。咁當中咧，一個表面敬虔嘅大叔就喺過玻璃橋嘅遊戲時候咧，佢一直跪住祈禱啊！佢祈求上帝去保佑佢，向上帝表白佢只係一個好善良嘅人。但係咧，佢嘅語言、言語同埋行為唔相符喎。口裡面話要認罪悔改，但係你一邊又推前面嗰個人咧，去驗證前面嗰塊玻璃係唔係真係夠硬淨嘅，揭露咗咧韓國宗教虛偽的一面，所謂咧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不單止是非信徒，我自己在12年之前去到新加坡受訓做宣教士的時候，同我哋一起受訓的一個宣教韓國嘅宣教家庭，個先生是醫生嚟嘅。佢一聽到咧，我同我太太咧係嚟自傳道人嘅背景嘅時候咧，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咁樣同我哋去宣泄咧，佢對於韓國教會牧師嘅不適。係咪咧？只有韓國教會同牧師先係咁咧？當然唔係啦。幾年前咧，有一間嘅宣教機構要去裝修啊。咁咧，因為佢要寄存咧幾十箱嘅物資咧，去到迷你倉啊。咁我做咗一日嘅義工啦，去幫手搬嘢咁樣。大家都知咧，呢啲基督教機構或者宣教機構一定錢唔多噶嘛，係咪？於是咧就佢哋嘅負責人咧就不斷格價，就格到盡，揾到最平嗰間。仲要咧，即係我睇佢哋去執嗰啲物件落個紙箱裏面係點樣咧？哇！真係咁大個箱，每個箱咧都唔係全部擺曬係書文嗰啲 box file 夾，全部都係文件紙嚟嘅，即係擺到咧好重好重。那些工人一路搬的時候就叫苦連天，就在神就說啊，給的錢就不多了，還要搬這麼大這麼重的紙箱。不單止是這樣，那個負責人原來貼士都沒有預備的，搞到當時我只是幫手做義工而已，是不是？那聽到他們那些負責搬運的工人就說，哇，耶穌這間公司是怎樣呢？洗人不洗本的，簡直是食人不掠骨。哇！我聽到嗰度嘅時候咧，心裏面真係非常之嘅不安，好唔舒服。於是咧，我就自己揞荷包，做義工仲要揞埋荷包，俾咗少少貼士錢。啊，飲茶飲茶，唔好怒氣，唔好怒氣。啊，覺得咧一間哇 推廣著海外宣教事業咁偉大嘅機構，俾人言俾人揶揄為係使人唔使本，食人唔掠骨。各位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有冇遇過呢啲咁尷尬嘅情況。有時候咧，外面嘅人點樣揶揄我哋、敵視我哋？很多時候我自己覺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以上種種的故事其實都是講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告訴我們，就是怎樣叫做過一個表裡一致人生的重要。今天很想藉著聖經有聖經一個巴蘭故事的記載去反思這個問題，而我們一同去禱告。主耶穌，我們多謝你賜下寶貴的聖經話語，你親自讓感動人去記載這段的歷史。求聖靈在我們這個會場裡面，在網上聆聽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的家中，保守我們每一個，引導我們去明白真理，讓講的、聽的都蒙你自己的造就和建立。獻上感恩的禱告，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好，在進入正題之前呢，讓我們都了解一下當時巴蘭這個故事記載的一些背景。巴蘭故事發生在民數記22至24章，這三章的聖經其實是很特別地加插在以色列人兩個安營的記載的中間，22章1節和25章1節這三章的中間。巴蘭的出現就好像看上來這麼完整的記載當中無緣無故插了這段下去，好像不太相關的故事，但是這個故事的分量是不少的，聖經佔了三章那麼多。通常這類經文的 setting 結構都有一些很重要的訊息很想帶出來。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訊息，是講到上帝對祂的子民的看顧、保守和祝福。在段經文的背景，大家先要明白以色列人當時的處境和身份是什麼。過了40年他們在做什麼？難聽一點說，他們在做難民。由埃及逃出來做難民，代表著他們沒有錢、沒有力、沒有武器，但是他們有什麼？有什麼？有神嘛，是啊，你都知道。於是這班人，他們最後雖然呢上一代死光了差不多，但是呢哇他們生得很多的，新那一代呢差不多呢多過即舊一代的，可以比得上的，還要是日益強大，慢慢他們成為威脅到原本住在那裡那一班的人。於是呢有一個王先來呢先下手為強，他會覺得你的神這麼厲害我不信，於是住在附近的其中一個王叫做摩押王巴勒，他就用宗教的手段去對付這班以色列人，用錢去買通這個外邦的先知巴蘭去咒助以色列人。第一次不得，第二次不得，第三次都不得，直至到第四次都是不成功。以色列的神是贏了的，簡單來說是贏到盡。但有趣的是，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發現，故事裡面經常提到一個的角色，其實他由頭到尾都沒有出現過的。這個角色是誰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很有趣的就是整個的故事三章的經文其實圍繞著的就是摩押王請先知巴蘭去咒助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一個這麼重要的角色竟然由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過，保持緘默。甚至我們可以相信當時身在營中的以色列人，他們可能對整件事都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強大，不知道自己會成為其他民族的壓力，更加不知道敵人已經出現了。 为什么圣经的作者叙事者要这样去描述呢？原因是作者希望强调的，就是上帝对他子民的保守看顾，就是当一无所知的时候，上帝的眼目其实从没有离开过他们。洪牧师过去十年在宣教工场的日子，那个地方某程度上，我在这十年里面不断去感受得到，那里是越来越敌视基督教的社区来的。因为我服侍的地方那间学校当中，不少的家长不时受到他们邻居的压力，说他们为什么要送你们的子女去教会学校读书呢？一些参加我们活动的学生，他们的 friend 朋友又给压力他，为什么一至五已经去了教会学校读书，星期六星期日还参加他们的活动呢？为什么你们不去清真寺学可兰经啊？他们这班外国人来到是想呃你的，叫你们离开阿拉，这班是神棍来的。我们就在这种处境里面，深受人的暗地里的用不同的说话去讲，去重伤。但是每一次呢，我们都经历很多出人意外的平安。大家都知道，年半之前，我和我太太滞留了在加纳大约有七个月的时间。当时加纳的学校全部都停课了，关又锁埋了，什么都不用做。可能大家都听过我太太的舞会，她的教会一个弟兄因为一次祈祷会 Zoom 的祈祷会，就个弟兄就呼吁了六十几个单位去集资，即是寄了三万个口罩来这个的 project。哇！大家听落嚟咧，就好似好兴奋啊！但系咧，大家唔好误会喎，要寄嘢去加纳收货咧，唔系好似淘宝啊，或者嗰啲咩顺风顺水咁顺风顺水嘅喎。嗰次其实我真系经历乜嘢叫做化咒助为祝福。当个弟兄寄出口罩个几月嘅时候，我哋就好担心，因为我的舞会之前都寄了一小包的即是药物和口罩给我的时候呢，最后不是去非洲，去了欧洲。欧洲收不到的时候呢，又寄回去香港，我说你不要再寄来了。因为不知道几时才会寄到。同时间，因为当时那个关税的政策非常之严谨。我听闻呢，我们资深的宣教士都听到当地的医院都收到外国寄给他们一些的物资，医疗的物资。就收了很重的关税。有一次我到邮局，看到牌我前面那个朋友，当地人，他应该是开药房的，因为收了两箱货，那个关员呢，就他倒了两箱货出来，逐件逐件纱布、铰剪、针去跟他计税。哇，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担心，如果那些关税还贵过口罩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拿不拿好了。但是感恩之後，一件一件的事情發生。我住那間屋的屋主是一個很虔誠、曾經去過麥加朝聖的一個女士，她竟然呢將我引薦到去當她的上司，即是加納北部的衛生局的局長去見面，介紹給我去認識。跟住呢，那個衛生局局長又介紹當地七間的醫院的負責人給我認識，去安排呢這次的送口罩情況。另一樣嘢就是，有一天阿江牧師呢，我好記得那朝江牧師 send 咗個 WhatsApp 俾我，問我有咩代禱事項。我就話：哎呀，我哋等緊嗰啲口罩仲未收到啊，唔知點算啊。江牧師 send 完嗰個 message， 我回翻俾佢之後，唔夠一個鐘咧，我就收到郵局嘅電話，即係二人祈禱真係大有功效嘅。那八箱的口罩呢，那個郵局的負責人就說你可以拿得了這樣。那我去到的時候還是很擔心，不知道帶多少錢去給稅嘛。那我沒想到去到的時候，一直接待開我那個郵局那個職員呢，就同我幫我跟那個海關的官員去說，他說呢，這個從中國來的宣教士啊，他過去這十年呢，就在那間學校裡面教書的，幫助了我們很多的小孩子、少年人，教乒乓球啊那些。 因為我每一兩個禮拜都去郵局攞大家咧寄俾我嗰啲嘅咩物資啊、零食啊、咩手工嘅材料啊、藥物啊等等啊。佢知道咧嗰啲嘅物資唔係愛嚟揾錢嘅，佢見證住我哋過去呢十年喺嗰度嘅生活，佢幫我哋口做見證，話翻俾嗰個官員聽。我相信咧，呢八箱幾萬個嘅口罩咧，應該係香港嗰啲基督徒寄嚟俾我哋，幫我哋啲醫院啊、學校啊咁樣嘅啫，唔係我嚟做生意嘅。咁、那個官員就話：，誒，唔使啦，唔使啦。各位弟兄姊妹，喺件事裡面咧，我真係冇睇到兩個回教背景嘅朋友，佢願意為我哋去做見證，幫助我哋喺眾人面前講好説話，知道我哋嚟嘅目的。即使在敵視基督教的社群裡面，有人為你講好說話，將咒詛化為祝福。在件事裡面，洪牧師都告訴你，可以好告訴你，我的信心真的很小，但神卻用了兩個外邦人成就了一件的美事。這裡其實正正是反映夠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神學觀念，神在歷史的當中，全能的上帝就在人的无知当中成就一切。这个在22至24章民数记巴兰的故事，给我们第一个属灵的提醒。而第二个的属灵提醒，作者也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写作手法去表达出来的，就是藉着巴兰的说话和他的行动那种的矛盾性。今天我们很想花少时间去看看，從呢個先知外邦先知佢嘅言同行嗰種嘅矛盾，點樣提醒我哋嗰個表裏如一嘅信仰？先前都講過，無論喺舊約或者新約嘅敘事嘅文體當中咧，一個好完整嘅描述，如果中間插咗一啲嘢同嗰個故事本身好似冇乜關係嘅話咧，呢種嘅表達方式其實作者是很想好想俾我哋一啲獨特嘅屬靈教訓。而第二個嘅敘事呢個嘅手法咧，民數記個敘事者咧，其實係好想你用一種諷刺嘅手法，或者係可以形容為要做前後矛盾嘅方式，好想帶出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就係呢部分經文咧，好想表達嘅情況，亦都好明顯同埋特別嘅。而第一個的矛盾就發生在主角巴蘭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對於巴蘭這個先知、外邦先知有什麼印象，可能剛才陳凱同執事帶我們去讀經文的時候，你都會有少少印象，這個人呢說的說話很有趣的，常常都以上帝的命令為優先的，似乎這個外邦先知都不錯。我們看看兩段的經文，第十三節，巴蘭早晨起來呢，對巴勒這個摩押王的使者呢就說了，你們回去本地去吧，怎樣啊？因為耶和華不給我和你們去啊。第十八節，巴蘭又回答這個巴勒的神僕說，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財寶給我，我做大事小事都不會越過耶和華我神的命的。在第十三節，巴蘭直接拒絕巴勒使神。十八節更加厲害，你即使給了整屋的財富我都不會越過耶和華我神的命。看起上來說得出這兩句說話這個人，他在回答上面，他是以什麼做優先？以神，他還說我的神的命令為優先。說得出這些說話的人，我們都覺得他是什麼人呢？敬虔人才說得這些說話的嘛，是吧？但是第十八節完了都不夠一秒，可能兩秒，第十九節他怎樣說啊？現在我請你們今晚在這裡住下吧，等我知道耶和華還有什麼跟我去講。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有發現到這句說話反映著巴蘭態度上面其實已經開始有些動搖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句说话有什么问题？巴兰其实是明知上帝的命令是不让他做什么？不让他去咒助以色列人的嘛。其实是不应该再等到夜晚，他都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是不让嘛。但下一步他说什么？他说啊，看看今晚耶和华还有什么跟我说。其实几反映出因为利有金钱的诱惑，令到他之前的信心开始动摇。一丝的意念，他期待着是什么呢？上帝会改变他的初衷，给他服务一次巴勒，去咒助下以色列人，吃这一笔大手笔的茶礼都挺好的。可能今晚神会有另一个意思，都是不要立刻推他先。我很明白的，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世界地方，或者一些近东文化背景的人，冒犯人是一个很大的罪的。于是呢，那里的人很少在人面前说不，或者是负面的说话。他们就说啊，好啊好啊，什么都说好啊好啊，其实真的不好啊。有时候基本上他不会立刻拒绝人的。这里亦往往反映了人的一种性格，或者也许神会不会改变他的主意呢？弟兄姊妹，最搞笑的一点是什么呢？神有没有像巴兰所说改变神自己决定呢？有定没有呢？有没有啊？有没有？真的没有？是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十二节里面讲到，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助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经文这里讲到，神是叫巴兰不要去咒助以色列人。但是去到二十节至到二十二节，二十节讲到说，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召你，就怎么样？神就叫他什么？你就起来跟他去咯。神给他去哦，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叫他去的。巴兰早晨起来，备上炉，跟摩押的使者同去。然之后又怎么样？神因为他去又发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面敌挡他。各位弟兄姊妹，你可能看到这里真的拗晒头，觉得很多矛盾位，前前后后为什么这么矛盾的呢？原来这里的矛盾不只是一次，更加是矛盾完再矛盾。第一个的矛盾位是第十二至二十和二十节，上帝先是叫巴兰不要去，但后来二十节就叫他去。第二个矛盾位是巴兰去了，在路上面了，神又因为他去而发怒，甚至叫使者在路上面去敌挡他。最后尾是怎样？连只驴啊，即是巴兰本身骑那只驴啊，驴本来懂不懂说话的动物？不懂说话的嘛，喂喂喂那些这样的，是不是？连本身不懂说话的只驴都要开声骂他啊，被阿妈骂，被老细骂，心甘命抵啦，是不是？但是騎那隻驢都要去衰到被他罵，究竟是在說什麼呢？其實上帝是諷刺著連隻驢都不如啊，巴蘭連隻驢都要開口用說話去罵你啊。故事來到這裡，你可能和我都會問一個問題，上帝既然給巴蘭去咒助以色列人嘛，很清楚的開始定，但是為什麼現在又給他去巴勒那裡呢？显然上帝现在并不是要改变他的心意，他仍然没有给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却是用这种前后矛盾去讽刺巴兰自己本身的矛盾。巴兰是一个外邦的先知，最后却是为以色列人祝福，本来他是被邀请去咒助以色列人的，最后尾却是被以色列人祝福。表面上他讲到自己很敬畏耶和华，但是又虽在贪钱，想要买巴勒给他的钱。他以为看到出路了， 啊，神叫我去喎，但事實上原來佢係盲嘅，連隻路都睇到啦，佢都睇唔到。佢嘅行為好似係耶和華嘅先知，但其實聖經從來冇形容過巴蘭係叫做耶和華嘅先知，一次都冇。巴蘭佢睇重嘅係人嘅意思過於上帝嘅意思，佢要做人嘅服從過於做上帝嘅服從。所以上帝點樣形容巴蘭嘅心態啊？32節，佢形容巴蘭係偏僻嘅。偏僻嘅意思係解到佢係墮落咗，邪惡嘅。巴勒就係將佢滿屋嘅金銀俾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過耶和華我神嘅命。喺巴蘭嘅説話裡面，多次佢強調嘅一件事係，無論任何原因，我都唔會越過耶和華嘅命令嘅。巴蘭講嘅説話，用現今嘅講法，非常之熟靈啊！佢似乎非常之嘅熟悉，又或者喺我哋嘅日常生活裡面，我唔知弟兄姊妹，我哋都唔會講好多熟靈嘅説話啊，講好多好熟靈嘅説話，但係實際上我哋有冇做得到咧？好多基督徒喺生活裡面有一種生活同埋信仰有一種唔一致嘅矛盾裡面。好像一種兩難的衝突當中，這個困難不是出於我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或者旨意，而是我們不信遵從上帝的旨意會比隨從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更好，更適合我們。好像我們一直支持的一個宣教家庭，你記不記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知行合一。道的重点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而是要走出来，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否则一种知和行不能够同时产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矛盾，只会成为一种绊倒别人的罪。之后下来，好想同大家去睇新約聖經裡面都有引用過巴蘭呢件事，或者評價巴蘭呢個人，至少有三處我揾到。彼得後書二章，彼得咁樣講：佢哋離棄正道，走差了路，隨從比爾之子巴蘭嘅路。形容巴蘭係咩啊？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嘅先知。猶大書11節，聖經咁樣講：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謀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約翰在啟示錄二章14節這樣說：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別加摩教會，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個巴蘭曾教導巴勒將半腳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幾處聖經的作者引用到巴蘭的時候，其實他們都用非常之嚴厲的指控去形容當時教會的情況。聖經以巴蘭代表教會裡面那些心口不一、表面談屬靈大道理的假基督徒、假教師，在虛偽的敬虔表象裡面隱藏了個人的貪欲。聖經常常用貪愛錢財代表著和世俗的聯合。巴蘭的教訓是將半腳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引誘他們和世俗聯合，不知不覺間離開了上帝。今天我們經常跟人說，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其實我們不需要很多很出色的知名的講員，只要我們每個弟兄姊妹在生活的本分裡面活出表裡如一的生命質素，根本就沒有人會插得到你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剛剛這個星期四又是我一個月一次要去路德團去帶茶經，經常都引用他們，因為一班姐姐都很關心牧師腳傷好沒啊，這樣是我現在就不是這樣，這隻腳是兩個月之前就是這樣了。我話我而家咧行路自如咧，但咧撳一撳咧嘅時候咧，即係傷嘅地方都仲有少少痛嘅啫。 咁佢哋又問我：啊，牧師點解你唔睇醫生咧？就好坦白講，我對上嗰次睇醫生嘅時候咧，那個醫生都冇幫我做任何嘅治療，佢只係按佢嘅專業嘅意見咧，幫我寫張假紙啫。咁啊，替我安排保險嗰位嘅弟兄咧，千叮萬囑咧，我要按時啊，攞 deadline 前一定要去睇醫生啊。其實又係為咗攞張假紙，以至可以 claim 到保險公司嗰啲錢。就係咧，因為嗰次打八號風球，我冇醫生睇啊。咁啊，想攞戒指都冇啦，咁就就算啦，咁就揾間，因為揾間診所都難啊嘛，係咪？仲記得嗰位好熱心嘅弟兄咧，就同我講啊，佢話你攞呢啲錢咧係應得嘅，係應份要攞嘅。但係其實咧嗰一刻，我心裏面咧諗到咧就係、是，哇！嗰陣時我其實我行都唔錯啦，冇乜大問題啊，亦唔需要更多嘅保險金嘅錢去做咩物理治療啊或者其他治療啊，係嘅。我真的可以是應份攞的，甚至乎用一個原則，好像小財不出去看過次醫生那張架子，大財不入的方式攞到盡啊！那三個月的架子和保險其實都有不少錢，計下數一部最新的 iPhone 都可以買得到的，最貴的那隻我講。但是那一刻聖靈都提醒我，不是這樣的喎，應該醫生的專業給你價值是對的，但你可以不放，但我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需要那張價值去拿到盡那種的心態的嘛。我都跟那位弟兄說，我不其實差不多好了，夠的了，夠的了，不需要更多的。我上個月還笑我太太，因為她那份半職的工作呢第一次出糧了，咁佢有時大頭蝦啦，因為過去十年以嚟咧，因為我操縱財政大權啊嘛，所有奉獻都係我俾嘅啫嘛。咁佢第一次自己有人工嘅時候咧，哇！你要奉獻啊，咁跟住咧月頭提到佢啦，去到月尾咧，佢話等埋你張支票先咁樣，搞到月尾先至奉獻。我就話，我就即係笑佢啦，暗暗笑佢啊，話你偷咗上帝幾個月嘅利幾個星期嘅利息噃。知道就要做。免得有更大、更不必要的試探，讓你很早已經有的確信動搖。上個星期，梁牧師講到足球啊，係嘛？咁我前幾日咧，睇翻一段好舊、好舊啊，有個非洲喺塞內加爾嘅宣教士 post 翻一段好舊嘅新聞，佢以為新鮮嘅事情已經係好舊噶啦。即係曼聯嘅宿敵利物浦嘅一個球星叫做文尼，佢係嚟自塞內加爾嘅。咁你有冇留意咧？這個球星，哇！其實佢每年嘅年薪有成520萬嘅英磅啊。但係咧，有一次咧，俾人無意間發現咧，佢用緊嘅手提電話一個爆 mon 嘅 iPhone 舊款嘅添，仲要係。咁人都問我點解仲用緊咁嘅爛嘅電話啊？咁樣你咁有錢咁樣。咁佢話其實我唔需要有咁多靚車啊、靚錶啊、咩自己嘅私人飛機噶，對呢個世界冇乜嘅意義啊。他說他曾經在塞內加爾很快就會餓死，在田裡面做事，沒穿鞋去踢球，有時候沒機會上學，現在他可以幫到人了，所以他更喜歡做什麼呢？就是起學校，幫那些窮人有食物有衣著，他已經起了一所學校了，為那些極貧窮的人提供衣食物和鞋。還有呢，他說他每個月呢都給那些來自很貧窮的塞內加爾地區的人有70元的歐羅，幫助他們去有度過困難的生活。他不需要呢展示那些名車啊、靚屋啊、私人飛機，他說他情願呢幫助他自己國家的人民得到生活裡面多一些的尊嚴。哇，弟兄姊妹聽到這裡呢，你千萬不要誤會啊，這個這麼好的球星，我不是說他是一個基督徒，我查過他不是基督徒來的，他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但這個虔誠的回教徒，他表裡如一的生活連其他信仰的人都做不到。今天我們說我們確信的耶穌基督這位獨一的救主，掌管萬有的上帝，我們豈不是要為他更加活出表裡如一的生活嗎？上個月呢， 有一個姊妹啊聯絡我，因為一個神學生嚟嘅，佢好想咧下個月下年咧嚟到我哋教會度實習。咁佢上個月咧就嚟到我哋教會嘅中心咧裏面去觀摩下我哋南亞嘅工作咁樣啦。咁咧我帶佢去華富村嘅時候咧，佢見到我哋即係好多南亞嘅服侍群體嘅，無論小朋友啊、少年啊、青年啊，甚至乎啲媽媽咧，每一個咧都好熱情咧。對呢個陌生人，我都係陌生人咧，去打招呼啊，同我哋傾偈，係主動同我哋傾偈喎。咁、那個神學生咧覺得好特別，佢後屘咧臨走前咧同我講話：，洪牧師，哇，其實我過去咧七八月喺九龍城嘅一間教會，同樣都係接觸南亞人士，但係嗰陣時候咧，哇，去接觸人好困難，個個都拒絕佢啊，即係另眼面咁樣嘅啫。佢得出我哋一個結論就係佢話覺得我哋嘅中心咧對華富村呢個社區嘅南亞嘅人嘅服侍咧一定係做得好好喎，以至每一個嚟到嘅南亞背景嘅人士咧，對我哋身處喺嗰個中心裏邊每一個人，甚至乎陌生人都好啊，佢哋咧都好自然投下嗰個信心嘅一票，開放咁樣去同我哋去打招呼、溝通、接觸。即是我們對於他們來說，這些陌生人來說，其實我們的同事，我們每一個在當中曾經幫手過的義工、基督徒朋友，我們都帶著真誠的服務，即是表裡如一的生活，才得到這一班人對我們華基堂、我們的中心有這麼大的信心。還記不記得九月尾我們的堂慶和執事就職禮？哇，很溫馨的場面嘛，最後尾是吧？那個燃點燭光的時間，我每次看回這張照片的時候都提醒我，華基堂的弟兄姊妹，如果我們這個信仰群體，我們每一個人呢，可以在我們生活的當中表裡如一地去活出我們信仰的時候，我相信我們可以在這個社區為上帝作更美好的見證。一息間咧，敬拜隊咧都會為我哋去帶領一首嘅詩歌，正話我哋都即係預備去試過唱嘅。呢首嘅詩歌咧，其實係我舞會嘅一個團契導師喺20年前咧去寫嘅。佢就係寫俾咧四個喺當時咧即將被差派去日本去宣教嘅童工。大家知道咧，日本係個宣教士墳墓嘅地方啊，被稱為。當地的人咧好有禮貌，好含蓄地拒絕你，所以當地的基督徒的比例極低。我的導師咧就鼓勵呢四個青年的宣教士，靠著上帝的説話，靠著禱告，去為上帝爭戰。今日咧，我都鼓勵我哋嘅弟兄姊妹，願意我哋靠著上帝的説話，靠著禱告，喺呢個世代裡面活出表裡如一的信仰。願神垂聽我們的祈求。
請會眾站立，我們以一首求你興起我作一個回應。
在这些年。